第六章，我们从第十七节看起。生命记第六章第十七节开始，要留意遵行遵守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诫命、法度、律例，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你都要遵行，使你可以享福，并可以进去得耶和华向你列祖启示应许的那美地，照耶和华所说的，从你面前撵出你的一切仇敌。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吩咐你们的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呢？我想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各位，你先要想到这段经文实在太简单了，这段经文实在没有任何需要解释的地方。所谓太简单了，就是简直这段经文就是常识。就当耶和华颁布了法、颁布了律法或者其他跟律法有关的一切，我们姑且说从颁布宪法开始，到宪法底下的六法全书，然后到平常甚至在六法全书还写不进去的一些大楼管理的规定啊什么，就大大小小这所有的诫命、法度、律例、典章，在诗篇一百一十九篇里面有好几个字特别形容这些东西啊。那颁布这些，不管是在东西虽然在中国文化里面，法的权威其实并不是很大的，起码统治者是不大遵守法律的，统治者的意志常常比法律要重要，所以统治者常常最不守法。那我们小民也不大守法啊，说真的，包括交通规则，反正人都这样嘛，对自己方便的、有利的我们就做，没有利的我们就不做。西方人是罪人，也一样对这些守法、守上帝的法律有困难，因为是罪人。不过这个法律神圣的意义呢，就在这里，在西方里面起码表现得更多了。就是西方有一个很清楚的观念，就是法律不是什么一些德高望重的人设立的而已。就像美国的立法一群德高望重，就算不是太德高望重，也算很有智慧的人。如果你看各国的立法的那个宪政史的话，那都是很动人的，特别是美国在费城开的那一段制宪会议啊。在我们台湾或者是在其他国家恐怕就不大是了，尤其我和东方法律常常是统治者玩弄的一个手段，那没有比统治者或者现在人民是统治者，没有比统治者或人民更高的东西，西方有，就是上帝，所以要特别的尊重。这个不是任何人颁布，当然圣经学者常常就这都是以色列后来编的神话了那我们相信这是真的。好，如果这是真的，而且这是不管是不是真的，一般人的常识就是法律那是很高贵的、神圣不可侵犯的，那就是要去遵行的嘛。就这是常识，这甚至不只是常识，这是我们常情常理。我再说我们不要想到什么宪法呢，那么国家根本大法那么伟大的，就你家规矩也是一样嘛。你跟你儿子下个命令，功课没有做完不可以看电视，这也是一个法。但问题是他也会违这个法，你也会违这个法。甚至连这个都不要讲，平常叫小朋友吃饭的时候，你再不吃我就要怎么样了。各位，我看妈妈随时在违反这个法律，因为小孩已经在设定，我看你要讲到多少次我违反你才真的会打我。就法律没有那个，没有什么在我真觉得在华人界里没有那么大的权威，所以商鞅变法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树立，各位，不是树立法的权威，树立统治者的权威。统治者要违反法还是可以，你看不是马上就违反了吗？当王子犯法的时候，王子犯法庶民同罪，这已经违法了。应该皇帝犯法庶民同罪啊，而且王子犯法到最后也还不是处罚王子，王子的老师啊，这些我们就看到这。法是应该公正的、周全的，但我们不大遵守，也不大能遵守。耶和华法律那应该是更能遵守了。那我们在想，耶和华定这个法律的意思是什么？ 我刚刚说的可能讽刺一点，也可能难过一点，法律常常是统治者的一个工具，他自己不服这个法的，法律也常常是玩弄的，就对自己有利的，甚至我们可以说在家庭里面这些规定啊，我们夫妻之间协定或者什么，也都常常会有这些问题哈。那但是我们想，耶和华是很好的嘛，耶和华定一个法是有它的意义的，有它目的的。好，我们再想想看，任何一个国家，包括中华民国，各位，我也不是在开玩笑哈，我也不是故意在惹起这些纠纷哈。台独如果要建国，那个宪法是非常重要一件事，中国要自由民主，宪法也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先还不要想到，当我们中国人大概多半第一个想到军队嘛，第一个想到军队和情报嘛，这都是操纵群众的控制的。但是那个法律，我觉得美国伟大的地方就是他们就那个我说的那个费城制宪会议很重要，他们在想，那你想这些时候，我们中国人如果你参加制宪会议或者立法院立法委员在参加啊土地重划的什么啊，一定是啊，这块我定了以后，我儿子买这个地会怎么好，那个怎么样，都是私利嘛，很肮脏的。那美国制宪会议的那些人，不管他们的信仰如何，这个学者有很多的讨论，他们是不是真的是基督徒哈，或者是信仰不纯正的人，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有基督教色彩，这个色彩就让他们在讨论的时候，的确我认为不是在考虑自己的私利。美国能够这么强大，就是他们想到，那想到什么？各位，我不是在讨论什么宪法，我也不在讨论别的，我在讨论现在我们讲的律法。我想美国在制宪的时候有想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国家能够永远的强大下去，我想这是最基本核心的价值。在人间，我也不知道这对不对，各位，我一再说，人间任何伟大东西都有问题，如果不依靠上帝的话，如果是这个国家要继续伟大下去，那势必就产生一个问题，那你的邻居还要不要伟大下去？你的伟大是建立在别人的渺小上还是侵略上？我问了，那上帝叫以色列人有遵守这些法律，是叫上帝蒙利益，还是叫以色列人蒙利益呢？就这我们都想都不会去想上帝要什么利益。我要从一个角度来讲，上帝要一个利益，上帝要他的荣耀被人肯定，权柄被人肯定，这不是自私，这是最理所当然的事。好，不过那一层呢，圣经也有讲，但是起码在这里讲的更多的是上帝定一个法给你们，目的是要你们能够生活得很好，跟美国定法的目的差不多，希望你们的子子孙孙都生活得很好。可我不是在讲什么啰嗦的话哦，如果今天立法的人或者我们老百姓也不知道，你那些立法委员或者说制宪委员，我也不知道，好像中国大陆是动不动就修一次宪，这都是很不智的事情，因为修宪就是让那个宪法的权威打击了，应这个时代，所以修一下，应应这个时代修一下，就对我们这个时代好，对我们这个时代统治者好，我们才修，这都不恰当。这里面讲的是你们的子子孙孙都要蒙福，要遵守。好，那么所以我们看在第十要留意遵守，留意就是要谨慎小心，不然有的时候突然就不守了。哦，我现在在开车就有这个经验了。哦，我真是很喜欢碰到塞车啊！你说是什么毛病了？就是有些路啊，如果不塞车啊，你不小心一开就超速，啪就是几千块钱。塞车的时候你不可能超速，就你不太会，你开车开得很爽嘛，你哪里会想到是那个速度哦，过了1公里就1000多块钱，哇，实在很贵。你要留意，因为你随时可能会违法啊，这不是小事，这我们等一下要讲到因信称义，我每次都会讲到因信称义，你就会知道了。留意遵行，其实结果就是，如果你真的是一个留意遵行人，你真痛苦极了，因为你发现你随时都在违法。 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你都要遵行。那十八节，那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那意思应该就是耶和华的律法，因为耶和华的律法本为善。什么是善良的？神说的是善良的，神的法律是善良的。各位，这都不是小问题哦。倒过来是不是这样？是因为神说才善良，还是是善良神才这样说？你们不懂，我举个例子，是因为诚实是好的事情，所以神规定我们诚实，还是神他就任意的说你们需要诚实，所以诚实变成一件好的事？意思就是说，神可不可以规定说说谎是好事？我规定你们每个人都要开始说谎。就到底神在不在一些道德的法则之上？回教的神大概就在道德法则之上，阿拉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阿拉今天，而且最新的消息，你在这些回教的激进分子上都可以看到。我最新的意思是，强奸基督徒的妇女是一件美德，那这就是一件美德。所以到底神的旨意高还是法律高？那个道德的法则在约束上帝，还是上帝在约束道德法则？传统正确的神学答案是这两个是不冲突的。神的旨意一定是良善的，如果你一定要被约束的话，你可以说神被他自己的良善约束，你不要说神被任何东西约束。好，就是总之神看为正看为善的，你就要去遵行。然后呢，这就让你享福。这些在我们里面，我再一次说都是常识。虽然我刚刚讲的常识里面已经有很多我们不太会想、不大想得到的东西了，这是常识。但是我就觉得这些常识呢，大家实在是太容易看错了。我也不是什么自大，我觉得犹太人好像都看错了。也就是这是一个美好的东西，法律是美好的，对你好的，你去遵守就对了，上帝就会赐你的福气，继续赐你福气，越来越好了。那我们也觉得理所当然，好像都是这样嘛，你用在每一个生活状况中都是这样。大家都守交通规则，交通就很便利，大家都守校规，学校就很运作得很好。大家都守法，上下这个警察、百姓、驾驶、立法委员、总统、检察官都守法，那国家就很好。各位，你现在应该最近的这几个月新闻，你应该看到不守法的人很多啊，而且不一定是你，也不一定是蓝，也不一定是绿啊，大家都有这种不守法的心。因此，我要再说的就是，法律的颁布能够叫我们生活幸福快乐吗？答案是不能，完全不能。不是法律不好哦，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是法律不好，譬如说有一个恶法嘛，我们假定这样了，有个恶法就是故意要整你的，要罚你钱的。这边的速限150公里，下一秒钟突然变成5公里了，所以每个人到那里要紧急刹车，然后你稍微过了就罚你钱，这是恶法。你怎么会？我听说有些道路是这样，你在美国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情形，警察在那种有些最容易出交通事故、最容易犯法的时候，很自然的时候，他就躲在那里抓你。各位，这就是恶法，存心要整你的。上帝的法不是恶法，上帝的一切法都是对你好的。但是问题是，我们没有办法遵守，因此我们没有办法有幸福的日子。你说有什么不能遵守？哎，你现在还在问这问题，你就实在欠揍了。上帝的法哪是人能遵守的？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你就不能遵守。我们时时刻刻在怀疑上帝，怀疑上帝的善良，怀疑上帝是不是全能的。我们时时刻刻因为这样的怀疑要去抓一个其他的神，或多或少吧，这些就看圣灵对你的光照，你知道你的罪恶感有多大。正面的，我这已经讲过太多次了。其实就在旧约里面，我们就在讲十诫里面，我们不要用新约解，免得那些学者说我们乱解。 十条诫命里面的，我们刚刚讲第一条，我们讲最后一条，不可贪恋。各位，那不是行动，那是心态。谁不贪恋？那、你说我不贪恋，我觉得你神经有问题，大脑有问题，怎么会可能不贪恋？而且我们常常贪恋的，就是别人的东西，自己的东西你就嫌不好。那不要再讲，在新约的时候讲得更清楚了。那都常常表达出我们心灵的状况。所以律法，我还是说旧约新约我们一起来看的话，保罗对律法解释是最恰当的。律法是上帝的话，律法是美好的，是属灵的，是要遵守的，是要成全的。也不是律法不好，因为我们的罪恶使律法不成为我们的帮助，不成为我们幸福的来源，成为我们的咒诅。不过这里你在这经文之前，你不用心，你不想周到一点的话，你都没有想到这些，你就以为哦，这些就很好嘛，大家遵守就好了嘛，然后就抱怨现在大家都不守法嘛，一点都没有想到你自己是如何的不守法。好，就有守法就有福气，这个你们念新儒家的东西，你们念康德的东西也都会碰到这个问题。这其实也是我们基督徒的问题，每个人的问题，就德和福的问题。一个人道德好，其实这就包括守法，不只是守法，不只是外表的守法，内心也守。道德好能不能保证他有福气？各位，你应该都知道不是这样啊。甚至恐怕我们刚好相反，道德越坏越有福气，越坏越奸越诈越棒。然后当然还有一个东西呢，那个东西就让我们很多不信主的人，包括基督徒，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子。我们要得到福，德不是得福的管道，因此就是什么，就是运气，那就是去问神明了。所以台湾这么迷信啊，人就是想要有那个得到福嘛，就用运气嘛。运气怎么做呢？就用一些下流的方法或迷信的方法来怎么样看日子啊，看时辰等等。那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只有遵守上帝的话才能得福。我们也发现不能得福，我们不能遵守，那怎么办？各位，还是恩典，还是因信称义，所以这一切你回到对上帝的信心上才能有一个正确答案。回到上帝为你成全的，就好像我也讲过多次，不是你做好了我来救你，不是你有德了守法了我给你福，我先给你福，我白白的给你，我救你出埃及，我不是先颁布律法你给我守好了我再救你出去，不是。但是救你以后，给你恩典以后，你要有蒙召的恩相称，重点就是这样。不过那个蒙召的恩仍然是你自己，不管你怎么靠主做的，那都不够完全，我们还是完全信靠上帝啊。以后的儿子问这些法律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那下面这一段话我也讲过很多次，因为这蛮重要。这些法度是什么意思？那什么意思呢？你乍看之下，那意思就是我们或者一般解经书上面在讲的意思。什么叫不可杀人？用旧约新约来了解来讨论，什么叫不可杀人？是不是不可谋杀？是不是什么才叫做不可杀人？什么叫不可奸淫？什么叫不可偷盗？是什么意思？因为我要知道。不可贪恋是什么意思？不要做偶像是什么意思？因为那些我们发现都不太好了解，所以可以写几十本书，当然基本意思我们也能够了解。那这是什么意思？那儿女为什么会问这什么意思呢？可能一方面就是他们小嘛，他们不懂嘛。各位不遥远啊，我在教会里面，主日学老师就教小朋友的，但每年都有人来问我，他们要教十诫，康牧师怎么教不可奸淫？各位，你说哦，对啊，你怎么教你的小孩不可奸淫？他才五六岁。
就很多故事啊，很多代名词啊，对不对？就这样讲了。而最可怕的是，你教了以后，各位你现在应该知道了，因为我已经讲过太多遍了。你教了不可奸淫的律法，你就把奸淫的观念放到它里面。不是法律不好，是人的罪恶。律法惹动愤怒哈，律法勾引我们的私欲。不过这里我们也不要讲那么深，你的儿子问这是什么意思，就好像你可能问呢、啊、你到了一个新的国度或新的地方，哎，这边不可以左转哦，这边绿灯不可以左转，或这边红灯不可以右转，也许你就遵守了。但是那些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就会说，为什么，为什么可以是一个问号，我不懂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各位你也知道我也知道，为什么也可以表示一件事，就是抗议，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什么意思。就跟你的小孩子问嘛，妈妈我为什么要吃这个东西，一个是他可能就真的在问，另外一个就是他不想吃。好，这些是什么意思。各位，你的儿子问这些法度，吃完饭才能看电视，这是什么意思，你能不能讲得清楚一点。我觉得可以讲很清楚，我帮你讲好不好，就是我比你大你要听我的，就这意思，你听不听嘛。他就不敢问了，然后棍子拿出来，他就有可能为什么要遵守这些。各位，这也是解经上面问的问题啊，不仅是十诫，还有那些这个不可以吃，那个不可以碰，那个不可以摸，这洁净这不洁净，那到底什么意思。我们都在念这些，神学也在念这些，那个组织学的课程也在念这些，这是什么意思。好，我没有轻看这些神学的课，我更不应该这样讽刺的，但是我总是喜欢问到底最根本的法律的意思是什么，不可奸淫的意思是什么，不可偷盗的意思是什么，有鳞有刺的不可以，无鳞无刺的东西不可以吃是什么意思。好，这可以有很多的学者的讨论研究，也很有意思，但是圣经的答案是这里的意思啊，就是我刚刚讲的，我比你大，就这意思。那我要再讲一下让你们明白一下，就是我是这么伟大的上帝，我爱你，这就是这个意思。你说、哦、康牧师你不要乱讲啊，圣经有这样讲吗？啊，有啊，下一句就是啊，21节，你就告诉你儿子，我们在埃及做过法老奴仆，我们好可怜，有一个比我们大的法老虐待我们，那这里面多少的血泪和痛苦都不讲了，就做过奴仆。耶和华用大能的手，我不是说我比你大吗，他用大能慈爱的手把你救出来，把你领出来了。那这里也很多没有讲的，就是他们怎么出埃及，然后在我们眼前将重大可怕的神迹奇事施行在埃及地和法老并他全家身上。这固然，各位也简单的讲，就是啊、哦，固然就是回复一下历史嘛，让你知道救恩来自不义啊，得来不易啊，这都是上帝很丰富的恩典，是这样。但这句话也有警惕的意思。法老没有听上帝的话，虽然上帝对法老的话不太是以直接的一个法律的正式的形式出现，但是仍然是法。上帝说什么？让我的百姓走，我比你大，你听。法老不听，结果就怎么样？大灾。所以这句话还有一个意思，你们不听也会这样。对法老是这样，对迦南地的人也是这样。迦南地的人也同样没有讲，他们不听我的话，所以你们要灭掉他们。神没有讲这些理由，但一般解经家非这样解释不可，我们也非这样解释不可。所以你们要灭掉他们，你不可以学他们，你学他们你们也要被灭掉啊！就是这里是恩典，也是一个警告。
这里也在提到一个应许，二十三节，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启示应许之地，把这地赐给我们。我也讲过，在加拉太书保罗提过这个话，律法不能废掉430年以前所立的应许。那个有一点复杂，我们在这里对不起，我想我也不去讨论它。就是应许在这里有的含义，就是它的更大的恩典。实际上，应许和律法，或者福音和律法，这是不能够有冲突的，不会有冲突。只是我们常常看到有很多的艰难，那我们也承认。上帝这样做，上帝救你们是因为他应许你们的列祖，跟你们没有关系。这些啊，各位都一直影响到今天呢，也还会继续影响下去。这也影响到不是宗教的问题，是政治的问题，通通都影响到。这包括改革中他们有的提醒讲的，其实我们福音派或者基要派也是这样想啊。各位，约定哈，双方的约定，我们这在谈约了。双方的约定，那个有效，一般法律嘛，有效期嘛，有效期10年、20年等等等等。租约有效期2年、3年等等等等。我不懂法律，但我猜了，大概一般的约哈，除非约上有注明，而且。好，我先说，除非约上有注明，否则不管期限是3年或300年，立约的人死了应该就没效了。我今天跟你租房子，我说租2年，我住入进去1个月就死掉了，那你不能向死人要房子，你也不能向最近的家属要请你继续租下去，或者怎么样，不管房东或房客，这是常识，你们应该知道。我说除非有什么特别的，就是约上面有讲，就是有讲到父债子还，或者说如果我什么死了，或者我的什么什么东西，这个其他的部分有我太太或者什么什么人代偿，而且应该是他知道这件事，他也签这个字。对不起，我不懂法律，我只是在模拟一下。我想技术上细节可能有出入，大方向应该没有错，因为这是。正常的，我们人和人之间要这样子。各位，可是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不是了。啊，我们再举一点例子啊，免得各位想不透哈。我们中国以前有指腹为婚，那时候因为小孩子实在是没有权利，今天我也不知道还有多少权利，今天可能权力太大了哈。指腹为婚。如果父母都觉得啊，将来这个小孩是他们就结婚吧，哈，好。如果后来也是两家，对不起，我还是说讽刺的话，利益没有冲突，这结合会非常好，那就非要他们结婚不可。在以前啦，当然也有所谓逃婚的事。以前父母的权威大，这个约没有经过儿女的同意，儿女就要遵守，那是吧？可是我们现在想不可以啊，这我没有同意怎么可以，这是我的终身大事，怎么由你来决定呢？啊，那我讲更重要的是，日后你的子孙问你啊，这什么意思，你讲神怎么样怎么样，各位子孙会不会反驳一句话，我又不认识耶和华，他也没救过我，我为什么要信他？各位啊，不要想太遥远，就今天嘛，如果你是很信主啊，我假定你来这里上课应该算是很虔诚的，你也希望你儿女信主，信仰能够强迫吗？你跟上帝立的约，就是我们信上帝是跟上帝立约的，你能叫你小孩也信吗？啊，这个你一定说啊，不能哈，只要他自己自愿。哎，可是圣经里面在旧约里好像子孙没有选择的余地，你非信不可。当然这个责任也是父母有责任，你从小就要教导他， 这就是各位，这些都跟婴儿洗有关系，这些都跟这个有一些基督教的，包括改革中、路德中，在福音派里比较没有，华人福音派里没有，就是信仰要传下去的。固然我们相信信耶稣是圣灵的工作，是他跟上帝直接关系，但是我们也多多少少相信教会和家庭有这样的责任，这样做下去。你说啊，因为你们都很敬虔嘛，所以你们大爷说很好。但问题我就假设，你父母是一个很敬虔的佛教徒，要你也信佛教，你怎么办呢？你就觉得那很不好了。你说当然嘛，我们是对的，他们是错的嘛。啊、哦，是是是，问题是你这样说的，别人不这样说，我们可以强迫我们的子孙这样信下去吗？就算可以，可能吗？这跟现在政治有什么关系？有关系。就当然现在民主的时候比较稍微少一点，但还有这个问题。这以前 Thomas Hobbes 在讲到政府的时候就谈这件事，他谈的实在非常非常好。人从混沌的自然状况进入到政府的时候，大家就彼此立了一个约，要把自己的权利除了生存权以外通通交给那个统治者。那么那个统治者，就大家在立这个约的时候，统治者并不在其中，因为大家都在立这个约。所以在 Hobbes 的理论来讲，统治者有无上的权利，他既成为统治者，就没有人可以推翻他，没有一个人可以推翻他。当那个统治者可以是国王，也可以是议会，所以 Hobbes 的思想，那个当时国王并不喜欢，但就是绝对的军权这种思想，我在看我们儒家的时候也是一样，就只要你成为一个统治者，底下的臣民是不可能造反的，就起码法律上不允许。各位，包括他统治的不好，因为是当初大家离开那个混沌的状况，进入这个政府文明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啊 ，Hobbes 理论哈，我在这里不去多讨论哈，因为那有一点复杂了。就我们中国一直也有这样的，这个君呐、啊，君王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你永远要顺服。中国的历史上，到了明朝的时候、宋明的时候，这种理论就越来越多了。到了清朝的清初的时候，更是这样。我们这样说吧，假如是汉人在统治，他不管怎么坏，底下人不可以不顺服。如果是异族来统治，那个可以不顺服。也就是说，我们中国思想是很排外的。汉人的统治如果改朝换代，大家都顺服，这个叫做亡国。如果异族统治，每个人都有责任去反抗，这叫亡天下。这是汉人中心的想法。我的意思说，可不可以造反？在儒家的，在 Hobbes 的思想里面，绝对不可以。他烂，他不好，都不可以。Hobbes 的理论是因为，如果每个人都造反，这个世界会更坏。他的理论是这样，也很合道理吧。先又跟各位有关系了，在还没有民主的时候，你想我们中国几千年怎么活下去的？就是你做皇帝，我并没有同意你做皇帝，是你当年把我祖父祖母或曾祖父或曾祖母或十八代以前你征服了，你君临天下，大家都听你的。好，那我们不能不承认你有武力，你做王了，你把所有人都打败了，不听就要杀掉，可以。那凭什么到了你的孙子或你的曾孙子十八代孙子以后，你怎么还坐在那里啊？你的子孙还坐在那里，我们都要听，为什么？各位，你现在两个扯不在一起了吗？我们把它再回在一起。你的婚姻，你爸妈决定，你同意吗？
你说抗议抗议，不行不行。
那为什么秦朝或清朝或汉朝 ，you name it， 过了好几代以后，子孙要听那个皇帝呢，没有一个人有抗议过。我为什么？中国人就一直听啊。只有一个可能，就是有人造反，造反成功了，大家就听新的。如果造反的人是外面来的，我们抵抗抵抗，其实也不大抵抗了，中国人花点钱通通可以摆平了，或者拿起刀来大家都通通摆平了。如果是汉族的，那就更容易平了，每个人都称臣。哎，基督教是不是这样讲的？我看是这样讲的。我看基督教里面没有造反的理论。保罗在新约里讲得很清楚，旧约我们就姑且不讲吧，旧约是神制嘛，啊，上帝立的大卫的家或者上帝立的，大家就要听。新约是没有执政掌权者不是出于神，你不可以抗拒。有可以不顺服的时候，但是没有讲可以抗拒的时候。好，这问题现在到民主时代好像解决了，哎呀，我们根本不必抗拒，现在的法律允许我们用投票来换政府，这问题算是解决了。好，感谢主。那我们可以用投票和自由意志来换上帝吗？不可以。起码你儿女不可以，对不对？你看到他没来教会就很火大，你看你老公不来教会就很火大，对。如果你是很敬虔的，你不敬虔那刚好相反。我们为什么要一直遵守下去？这里没有回答我刚刚讲的那个问题，这就视为理所当然。但这里有回答一个儿女的问题，这律法是什么意思？这律法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你老爸老妈早就死在埃及了，你今天也在埃及做奴隶，如果不是上帝拯救的话，所以今天你要听。我想逻辑最多是这样来推。那我们今天也不在埃及做奴隶啊，那我们凭什么要信耶稣呢？啊，这就不是我们今天在这个课上讲，每一个课讲到最后神学的事情都不是这个，因为我们这是解经的课，我也没有好好解经。如果要讲神学的话，那这些都是救恩论的事情，这些都是神论的事情，神有绝对的权柄，但我们是他吩咐我们对我们儿女有责任要讲的话。神救我们，我们以前做奴隶的，我们做法老的鞭子轭，重大苦工的奴隶，上帝救我们。好，我们今天基督也这样说，不过恐怕你又忽略了一点，我们今天在什么底下做奴隶啊？你说税，儿女，儿女是你自己生的，老婆那你自己讨的，老公那你自己嫁的。对不起啊，我是在开玩笑哈。你今天在什么重恶之下喘不过气来啊？你可以说这些东西，身体的疾病啊等等都是。我帮你说一个你又不知道的，你忘记的，我们所有的重恶从一个来的，就是从律法，律法的恶。这是保罗讲的，这也是耶稣讲的，劳苦担重担可以到我这里来，因为人间一切的咒诅和痛苦，包括我们刚刚讲的，是因为我们违反了上帝的律法，我们在咒诅之下。所以得到自由以后，神给你律法让你更自由，这是雅各也讲的，律法不是叫人得自由吗？但是对我们罪人而言，律法叫我们更多的痛苦。这看起来吊诡的关系，我都希望你们能够，你现在不太明白，但是你多信靠上帝吧。就是我意思还是强调，我已经说过好多遍的，这律法是神圣美好的，但是你一定要凭着信心和恩典来去做，来去遵守。你常常要想到上帝恩典，否则你做丈夫做妻子的责任，你在这世界上就重大甚沉重，甚至你来跟随上帝都沉重。因此在这里讲律法的时候，他用恩典来回答，律法是什么意思？我们做奴隶的时候，上帝救了我们，这叫律法。可惜今天在教会里刚好讲的相反，就跟一般常识一样，错误的常识。律法是什么？就规定我们要去做，我们做得很辛苦。他不是这样回答，律法是上帝救你以后的一个恩典。所以你不想到上帝的恩典啊，你做什么都真是没有力气，爱人如己等等通通都是都很困难。 你在上帝的恩典中，你就想到他的应许，想到那流奶与蜜之地，想到白白赐下的恩典。但是我们人是罪人，所以我们总还是会经历到，时时刻刻经历到那种沉重。二十四节，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像今日一样。这里看起来也是非常不需要解释的经文。那也就是说，我们就遵守神的律法，就常得好处嘛。但是如果你已经注意到我以前一再提醒的，你就知道这句话不是一个保证，不是一个保证得福，这是保证受祸。你说，哦，我怎么没看到呢？啊，我再提醒你一次，这一切的律例你遵守了一切吗？所以你一直被咒诅，你没有办法遵守一切，你也没有常遵守，所以你没有常有好处，所以你没有常蒙保守。因此我们还是要想到恩典，我们每天每时刻要说免我们的债，要不然真是罪孽深重。这也不是说时时刻刻你就在想到你在犯法，这种生活也不是上帝要我们过的生活，只是叫你过一个不要被定罪也不要自大的生活。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就如果你看得不清楚，就上帝都是一个暴君了。哎，我们对他好一点，他就对我们好一点；我们或者我们对他十分好，他就给我们一点好处。我们要怕耶和华我们的神，这样就常得好处。这不是奴才吗？有的时候基督徒如果没有神保守的话，而我们常常有这种，有的时候我们会这样想。但如果我们想到那个神的永远对他圣徒的保守，我希望我们就能够活得更自由一些哈。二十五节，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一切的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这我在讲因信称义时候也多多的提到。看起来这句话很简单，你遵守神的话就有福，就有德，就有义，神就祝福你这义人。而问题就是，一切你都遵守吗？常常你都在遵守吗？神可是不容秋毫不能犯的。好，我们依靠神，我们靠主的恩典，我们也只能这样讲。在现实的世界里面，历史里面，我们大概可以说总是蒙福的，大概可以说，但这个蒙福也是相对的。我意思还是说，你在现实的世界里，个人也好，团体也好，一个愿意信靠上帝人，神在物质身体上是祝福你的，神在一切事上都是祝福你的。不过你能在物质身体上经历多少这些，那就大有问题了。哎，各位，你要再不懂的话，我真是不知道怎么说。你不是天天都问这些问题吗？哎，为什么我这样还神还这样吗？就我答案都已经跟你讲出来了嘛。因为我们不能够说啊，你信靠上帝遵行律法，所以神就给你100万。你说我没有要过100万，我那只是举例子的。你不是要健康吗？你不是要儿女成绩好吗？都一样，你可以求了，只是我们实在只有相信神的带领是最美好的。好，第七章第一节，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我刚刚讲律法什么意思？我比你大，他们比你大，法老比你大，上帝最大，上帝就爱你，上帝就救你。但是我们也讲过多少遍了，神的绝对的权柄、计划和执行丝毫不减少，只会加重我们尽责任的心和力气。所以你信靠上帝预定等等，能不啊？那我就什么都不要做了。神预定你什么都要做，你怎么总是用懒人的思想去想呢？耶和华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怒气向你们发作，速速的将你们灭绝。 你们却要这样待他们，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因为耶和华你归耶和华你的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你神从地上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专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很简单的在叙述历史，好像也不需要多解释，但是我实在也又需要解释一下，因为这也是我们也讲过好多次的，我们刻意忽略的一些经文。各位，今天基督徒到哪里不是在说敦亲睦邻啊？我们信友堂直堂了，直到内湖，我们第一件事就把内湖居民杀得干干净净吗？啊，那里的几个大庙都烧掉吗？不可留下一人吗？我们今天宣教士不是到什么这里那里都做扶贫的工作、友善的工作？你什么时候看过宣教士去是杀人的？没有吗？有，历史上有一点点接近的十字军。哎呀，那真是我们的羞耻。可是圣经吩咐是什么？什么敦亲睦邻，给我通通杀掉。那我只是请问各位，这些经文各位你都不觉得很刺眼吗？哦，那个意思哦，没有，哎，这是神的话啊，你实在是很恭敬啊，我很佩服你，你很恭敬，但这大脑实在有萎缩的现象。灭绝禁忌，不可与他们立约，当答案你都知道了，我们也讲过太多次了。就我们新约来讲，就是除恶务尽，你不要让任何一点这个世界的那个思想影响到你。哎，这我也讲过很多次，也不是说这个世界就是我们就离开世界，我们就移民到火星上，所有地球来的信息我们都不接受，那里只有一本圣经，而且是原文圣经，没有经过翻译的，就我们从早到晚都敬拜赞美上帝，那我们也许耕田做一些事情吧。哦，耕田还不行，那是该隐的工作，我们做那个亚伯的工作，我们放羊吧。羊我也不知道算不算，要不要有复制的哈，因为要重生得救的羊才行，很圣洁的地方。各位，你到火星上一样是世界，因为你就是罪人，你生下一个儿子也是罪人呢，就孽种呢，对不起。因为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啊，就要除恶务尽。我们又想到说，就算今天不是用杀的，是用福音的，是用爱的，也是一样，我们办不到啊，因为恶就在我们里面。也有人说美国就是用这个方式来对原住民的，所以美国跟原住民跟 Native American 的冲突就一直没有断啊，只有在最早的那一年清教徒跟他们很好，好了以后就开始，我们中国人大概也都接受这种说法哈，啊，包括很多人说，啊，我们都是这样，从来不想想我们自己的历史也是不断的侵略别人，一直在扩张。哎呀，我是要说每个国民都是一样，我们都很自私的，我们没有什么比别人什么爱好和平啊什么，那是吹牛的话嘛。爱好和平是对我有利的时候，我征服了你叫爱好和平，我在征服你的时候我是诸君吊民啊，就是都是这样讲的，我是来拯救你。日本人侵略我们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好，现在我们也只能这样解释，就是神要我们除恶务尽，那么他们会影响到我们。我觉得这些经文的一再的表示，不管是孝顺父母，不管是不可奸淫，不管是除恶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不管是像这样的一个命令把他们灭绝尽尽，我都是要一下跳到最后面的。这些命令的意思都是告诉你，你不能遵守这些命令，你没有办法遵守，因为迦南人就在你心里，你就是个迦南人，所以你也只能靠着恩典，靠着耶稣基督所为你做的事来遵守这些事。你觉得很难懂吗？哎，我承认好像不是很好懂哈，但是也并不难懂。就我们必须知道一件事，神跟这个世界，神跟这个堕落的世界是势不两立的，你不能爱世界，而你就是一个世界。 你也不能爱你自己，这都是各位现在教会里流行讲要多爱自己啊，那些都是异端邪说。对不起，我今天真是不知道吃错什么药了哈。我知道你们都很喜欢听这些，我们只能让神来爱我们了。你自己爱自己就都出毛病了。人的一切受造物的一切要绝对的完全的顺服信靠上帝，我讲来讲去都是这句话。那可是我们时时刻刻都有这些困难，所以在迦南地的事情，甚至伊甸园的事情，在新约里面讲不要爱世界哈，肉体的情欲等等都是一样。不是说你要一天到晚吃斋念佛啊、哦，对不起，你一天到晚要进食祷告啊，那才是属灵的，我故意的哈。你不是说这些才叫属灵？我们也讲过多少遍了，很多人在这些事上简直是虚假错误极了。你要依靠上帝。神来为你工作，而你要信靠神，你也要顺服神。信靠神什么都不要做，顺服神你得彻底的不断的在对付这些你的不洁净和这个世界对你的侵袭。那的确在有的时候是要杀迦南人，那对迦南人对那些小孩的不公平或不慈爱我也讲过很多遍了，你不要用今生的遭遇来确定这些事，所以那就不会有问题了。但我们总是一下又想到世俗的那个观点哈，你要把这些通通都去掉，把那些偶像都去掉，都烧掉，因为第六节你是归耶和华为圣洁的名，归耶和华为圣，其实有一个仪式就是烧掉，你自己都已经在祭坛上烧掉给上帝了，其他东西不要成为你被吸引的因素。好啊。最后讲一下理由吧，最后讲最根本的理由吧，其实每个理由都是因为上帝拣选你，白白的恩典，他从地上万民中拣选你，专门只爱你。耶和华爱你不是因为你多你大，这我也讲过太多次，人拣选人爱都是因为对方，对方可爱我就爱，对方好我就选，不管是妻子丈夫电脑点菜什么都是一样，我们的选择都是因为对方好，那有一个什么好所以我去，我避开也是对方有什么坏所以我就避开。唯有上帝对我们拣选，不是他拣选的东西有什么好，就他旨意是这样，他专门的爱你，这当然是真爱。但是如果你用堕落的心来想的话，这就是霸道的爱，任意的爱，应该是有一点好他才爱，有点坏他才拒绝。对了，这一层也有，但是圣经里面不管是旧约新约，保罗当然又是表达最好，雅各是我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我要拣选谁就拣选谁，弃绝谁就弃绝谁，这是绝对的恩典，出于上帝，人没有可夸的。当然我们从人来看有很多人的因素在其中，那我们就不去谈那个部分，因为我也讲太多遍了。神为什么要选一个国家做他的子民？神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上神明都选人多的，因为人多祭祀他，他就有很多肉吃嘛，人多很多人就替他服侍嘛，盖一个大一点的庙嘛，钱多嘛。上帝不是，上帝根本不是，上帝就是要爱你们，上帝要守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那也是列祖就亚伯拉罕也是神白白的拣选，然后你们碰到万难神都拯救你们，他是信实的。所以这样的爱临到了你，你就要有一个反应，你要爱他哦。神像爱他守约施守他诫命啊，第九节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像恨他的人当命报应他，将他们灭绝，凡恨他的人必报应他们，绝不迟延。所以你要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律例典章。这里问题太多了各位，但是我也觉得这些不需要太仔细去讲，你那个大方向抓到就没问题了。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上帝实在够小气了，就都不是我们新约想到那慈爱的上帝。可我从来不觉得新约上帝跟旧约上帝有任何不一样，如果有一样有一点不一样，就是新约上帝还更严厉了。 旧约就是哦不可杀人啊，新约是你恨弟兄就下地狱了哦，各位，所以你看哪个严厉？太严厉了。我们已经讲过太多次，没有严厉，这是最恰当、最应该的。其次就是太不严厉了，上帝说话不算话，我爱他，守他诫命，神就会我为向我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千代，我儿子我都没有看到祝福了，千代。一千秒钟都不到，我刚刚读完经就发现我读经的时候小偷进来把东西偷走了，我去教会就出车祸了。恨他的人当面报应，哦，你也没有看到今天那么多人共产党啊、回教徒啊恨上帝，怎么没有当面报应将他们灭绝？我倒看到回教徒天天在杀基督徒嘞。就各位这些经文哈，我觉得都很容易了解，如果你存一个信心都可以了解，如果你一定要照字面来了解你就不信不下去了，那对不起哦，你就变恨他的人了，然后他就当面报应你，也就是你更恨他了，你就离开了，我们下课休息一下。